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近台是教仪，那我们现在讲到了站教的修正这一部分。那我们修行一般来说呢，是这个戒定慧的这一个次第啊。那我们在前面呢是讲解了这个正慧的次第。那我们修的次第跟正的位置，正的次第呢，还是勤命呢不一样。因为我们修的时候呢，应该说是从此界开始，然后呢，这个禅定，然后呢，观慧，最后才是要说明啊，在哪个位置上是正的哪一种境界，或者说。正的哪一种境界是属于哪个位置，后面我们又要开一下了。那我们上次是讲到了这个无停心观，那根据我们藏教的这个正位的位置，那应该是从无停心观开始修起。那我们刚才讲了，既然称为是无停心观，那属于观法的。那观法之前的这个基础啊，那就是禅定。所以我们持教仪啊，根据它的排列，略明藏教修行者的位置啊，人和位置。他对于无停心观之前的基础禅定这一块呢，他是没有讲的。所以我们自己在看书，你看这个教纲中也好，或者释教义也好，我们如果看了之后，你认为无停心观是第一个观法，是第一个位置，你马上依据这个无停心观去观的话呢，这个一般的根基啊是观不起来的。那我们现在已把无停心观的这个名字啊，我们已经学完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如何能够获得无停心观的这个位置？所以我们想要获得无停心观位置呢，我们要先修禅定啊。如果想要得到禅定呢，先要持戒。那持戒要持哪些戒？如何让我们戒律要清净？我们接下来要讲这些问题，戒讲完了，那接下来呢是告诉我们修禅定行命的基础。修禅的基础呢，我们有个概念啊，如果福报不够，这个业障比较重，我们这个禅定啊也很难修成功。所以想要获得禅定，那不单单是持戒清净，我们还得要忏悔自己的业障。消除自己的业障，要赔自己的福德。那这样的话呢，这个你还得要修这些法。这些法修完了之后，正式在修禅定之前，我们还要修25方便。25方便呢，是告诉我们，你在修禅定之前，生理上你需要怎样的一个准备，心理上你要具有怎样的一个因素啊。然后呢，在物质上，你最基础的、起码的，你要具备哪些条件？25方面主要是讲这些东西。那我们为什么在修止观勤命、修观勤命需要禅定为基础呢？下面接下来这一段啊，是先讲这些问题的啊。下面说，修无停心观的前提是以禅定为基础。这个。我们平时说止观，止修成功了呢，那就是禅定；观修成功了，那就是智慧。所以我们现在既没有得到禅定，也没有证得这个智慧啊。从因上来讲，就称为止观；从果上来说呢，那就称为定慧。我们禅定的智慧呢，其实还没有。 想要获得常定的智慧呀、啊，那必须是要修止观。那修止观的话呢，也应该是心止后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无体心观的前提呢，是以常定为基础。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单单修止，还没有证得常定呢、啊，你如果去修观，那是很吃力的啊，或者观法修不起来。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是以常定为基础。也下面告诉我们呢、啊，因为证得常定之后，这个时候的观照力啊，就不会被妄想散乱心所干扰。所以修观之前呢，最好先修禅定。我们说观照力，这个不会被妄想散乱心啊所干扰。那我们没有定力啊，我们这个你在一观那些所远的境，我们这个心凝聚不起来。虽然在观照啊，这个力量不够。所以我上次啊，这个也打过这个比喻。没有常定的力量呢，我们的观慧，就是我们心当中的这个观专注力啊，是不够的。六月份的太阳虽然很猛晒下来，它不会把木头烧起来。拿一个望远镜啊，拿一个这个显微镜，把太阳光凝聚在一起照下来，你看这个马上这个木头就火就烧起来。所以我们能够用智慧火来破烦恼的这个罪业呢，那必须要通过常定的力量把心凝聚在一起，那心就不会散乱了。心不散乱，这个时候用观法的智慧一照，所以烦恼就破掉了。那我们前面学过无体心观，大家知道的啊，这个属息光的力量呢是照破散乱，这个慈悲观的力量呢是照破嗔恨，不净观的力量呢是照破这个贪心贪欲，这个等等的不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无体因观的前提啊，是以禅定为基础，有禅定了心才不会散乱。所以我们真的想要修观呢，那必须要先修禅定。那这个古大德告诉我们，禅定跟止观啊，它是怎么那个关系呢？就禅定跟观慧，止跟观啊，它两者是什么关系呢？下面说，修得禅定犹如密室，所修观智犹如灯照。虽然站在不同的角度啊，多是说明同个问题。这个禅定是保护这个观慧的。我们禅定就像这个蜜蜂的房子，蜜蜂的房子这个风吹不进来呀，所以这个蜡烛呢就不会被风吹的这个摇摇啊欲灭啊。所修的观智啊有个灯照，那你的蜡烛如果没有被风所吹，那蜡烛的灯光啊就很稳定，照出来呢就比较亮了。所以下面说，在密室之灯就不会被境界的风所吹灭。所以我们在修观啊，这一下子这个心就跑掉了，这个禅定力量不够啊，所以需要先修禅定。那禅定的标准是什么呢？下面告诉我们，真正成为得禅定的是在抽禅以上。抽禅定啊，抽禅以上才真正成为禅定。初禅之下，虽然有定的心，有定的名字，但是没有真正的这个禅定。那为什么到了初禅之后才有真正的禅定？因为我们这个修止啊，比如九住心一路路的修上去，达到了初禅定之后，才有无知功德来支撑这个禅定。使得禅定呢不会破坏。 初尝之下虽然得到了助心，好像得到禅定一样，但是没有无知功德。这种的境界呢，修起来想要证得这种境界很辛苦很不容易，但是破坏退失这个很容易。说初尝之下欲界下面的那就不算初尝，不算有禅定啊。对于这个概念呢，大家我们必须要搞清楚啊，什么是欲界，什么是色界，什么是无色界。那也就是说欲界的六听没有禅定，色界的第一听开始成为初尝，才开始啊有禅定的这个真正的啊这个禅法在。那我们这个在修止的时候呢，还是欲界的身体，通过这个欲界的身体往上面修，证到了初禅的时候呢，身体还是欲界的身体，但是我们的心里边的这个所证的禅定法呢，已经证得了这个色界听的初禅听了。所以这些具体内容啊，下面会讲到的，因为这个身体四大还是欲界的，所证的法已经是色界的定了，所以那个时候会发动八错或者十六错，就是这个原因。因为这个禅定的力量呢，带动我们这个身体四大也会改变，这个时候呢，这个身体呀、就会产生啊轻重冷热柔软这个舌滑这个轻衣痛痒等等，会产生啊这个十八种说法。所以啊，这里告诉我们真正禅定的是初禅以上。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想要修无停心观或者修观慧，最好是依止于初禅定的基础，然后呢转修观法，证到初禅定之后再转修观法。因为这个初禅定这个禅定功夫不容易破坏，所以我们在观修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力量就特别强大啊。下面说，但是有人认为呀，在欲界定上也能修观。这个欲界定是这个哪层听呢？我们这个欲界啊有六层听，第一层是视听妄听，第二层呢属于忉利听。那这两种听，这两层听呢，当修五戒十善，就可以升到我们这个时代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升到这层听了，可以升这两层听，不需要禅定基础。那如果要升到第三层夜幕听，那你最起码你静坐功夫有初禅这样的功夫，有这个初住这个功夫。没有初住功夫的话，你就升不了这个夜幕厅。如果想要升在这个都帅厅，你不当有五戒十善，并且还得要细住这个禅定的境界。什么是初住，什么是细住，下面呢我们都会解释啊，大家有个概念就行。那如果想要升在第五层化乐厅，那就是欲界定的范围，必须要得到达到欲界定。如果我们想要升到他化自在厅，欲界的第六层厅，那你必须是要证得这个味道谛听。如果我们想要升到初禅，那你必须证得色界定的初禅定，它是这样的，你戒律还配上禅定才能升到那边去。所以从我们这个佛教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基督教，你看它就是一个什么呀，它就是这个做好事在祈祷一下就升到天上去了，它没有建禅定，所以最多它只能够升到忉利厅第二层厅啊，或者说它这个禅定的这个他这个祈祷的时候呢，也可能会进入那种静的这个状态当中， 但是他最高的境界可能是证到了这个色界厅的欲界厅，色界厅的这个初禅定的范围。色界厅的初禅定呢是包括三层厅啊，第一层呢是梵众厅，第二层呢是梵普厅，第三层是大梵厅。那也就是说，这个基督教啊，或者这个伊斯兰教等等，它最高最高的境界只是生在，要么就是欲界，要么就是色界的前面三层厅，它再也没有超过这个范围的。那为什么是没有超过这个范围呢？因为这个大梵厅它这个特征是什么呢？这佛教里边也这样讲的，大梵厅认为啊，三清大清世界多是他说了算，他是主人，好，他认为这个世界是他创造的。再加上他这个教义啊，没有这个谈到很深的禅定，所以呢，这个基督教、天主教用佛教的这种教法去衡量，他就是最多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都没有谈到，色界的当中的二禅、三禅大都没达到，因为他们最高的这个听主那就是大梵天王。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初禅以上啊，那有的人认为这个欲界定上啊也能修观，这个欲界定呢，那就是我们欲界听的第五层听的基础。有的人呢在欲界定上啊，他认为也能修观，但是我们传统上面呢，多是说要在初禅以上，这个修禅定是最合适的，而修观慧最合适的。那有的人认为呢，这个在欲界定上也能修观，那有的根基可能比较利的，也有可能啊。更有人认为呢，不需修禅，直接修观也能破果而得解脱的。那我觉得这个不需修禅呐、那可能说指的不一定需要修得禅定的境界啊。直接可以修观，如果完全没有禅定基础，你如果是修观的话呢，我们就会胡思乱想了。所以有的人认为啊，不需修观，不需修禅定，直接修观啊，也能破惑而得解脱的。那我们一般的情况之下呢，你没有禅定是不行的啊。所以这个不需修禅呢，应该是理解为呢，不需要修正的禅定，那这样讲的话也能说得通。那这些都是特例哦，所以下面告诉我们，一般更新的人呐、最好还是先修止再修观，然后呢止观双运更合适。那我们先修止，止就是正得的禅定，然后呢再转修观法。那为什么要止观双运呢？因为我们这个虽然正在禅定，你如果修观，修观法时间长了之后呢，我们就会这个散乱的。散乱心起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马上啊，把观法心停下来，再去修止。啊，修止心很宁静的时候呢，再转修观法。最后呢，我们这样的经过交叉修行。修止修光，修光修止，交叉修行，最后达到了呢止跟光都是平衡。就修光的时候心一定不散乱，那就是修止，就定了。在修定的时候呢，已经有参与光法，那就是定中有光，光中有定啊，就止中有光，光中有止，这样的话就达到了呀止观双运。达到了止观双运之后，这个时候这个破烦恼的力量就非常强。我们一般的人走的路线啊，都是这个路线啊，心止后观，然后呢止观双运。好了，那我们现在对于这个理念呢、已经清楚了，所以我们下面啊介绍修禅的次第啊。下面说，我们要修禅定呢，心需要啊 聚集福德之粮。这个资粮是什么意思呀？这是比喻哦。这个古人呢，如果要出去的话呢，古代都是走路的比较多，他要把这个钢粮啊都准备好，背在身上，啊、哦，来资助啊路上所需，说什么资粮。那我们这个修行也是一样的，我们要从凡夫开始起步，让我们的生命一步一步的趋向于圣人境界。你要先做好具备，先预备啊，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条件啊。你说我们要到上海去，你要出远门，你要准备身份证，准备啊这个各种的银行卡，哈哈。那我们这个修行开始也是一样的，你要把自己的这个应该要具备的福德资粮要具备好。我们出门需要银行卡，需要身份证，那我们修行呢就需要福德，你要把这个福德资粮先具备好。那福德具备好，福德资粮具备好，目的是干什么呢？消除累世业障，才能使修禅定时减少违缘和障碍，而容易落尽。那我们这个出门呢、啊、你要这个准备银行卡，准备这个钞票啊，准备啊这个身份证，你开一辆车，你车开出去的话呢，你门口那个石头先不能拿掉，你这个石头不能拿掉呢，车开不上去。说这个累世业障呢，就是前面的挡路石。所以有的人这一修禅定呢，可能会感应很快，那有的人修禅定呢，修了大半天修不上去，那当然是有很多原因啊、哦。那其中的原因呢，你这个是业障，这个罪业障碍住。那也这个是一方面，这个就是福报不够，我们业障比较重，修不上去。还有一种原因呢，我们过去是所种的这个禅定善根不够，也就是说你我们这一辈子虽然福报也大，持戒也清净，你这个修禅定很难修得上去。那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过去是啊这个修禅定这个种子修禅定的善根种太少了。有的人一修禅定马上修上去了，那就是人家的这个善根是经过累世啊一直在有这个习惯的这个种子在，硕士的因缘种子在，前面是已经修了，这边是继续修，他马上就相应了，所以这个修得特别快。那有的人修了大半天呢，虽然这辈子很努力的修，那不一定修得上去，因为过去是这个禅定的善根不够。那我们在智者大师通蒙子光里边啊，他也讲到这里啊，我们不光修得成功或者修不成功，你必须要修的。什么原因呢？也许我们过去善根有呢，这是一方面，说我们要需要修。纵然是前面的善根没有，我们这一辈子你如果再不修的话呢，那让我们将来的这个生命当中就更加没有禅定的善根了。所以我们这一辈子纵然禅定修不成功，我们努力去修的话呢，在我们生命的当中，自己的生命当中啊，在六道轮回里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就培养积累这个禅定的这个善根种子啊。那也就是六道轮回当中能够修禅定的就是我们人道，你这辈子又把时间浪费掉了，让我们将来生将来世啊，你就没办法这个种下善根啊，种下禅定善根。所以这个禅定呢是要修的。我们之所以要积极福德资粮，消除业障啊、哦，才能够说减少违缘和障碍。那这句话告诉我们，你看修禅定啊，有很多的违缘。这个违缘是什么呀？那你修禅定的时候，偏偏这个事情出来，那个事情过来，让我们心静不下来。本来我们这个做生意一帆风顺，你真正想修行的时候，好了，这个生意都亏本了。 你听听还很着急，这是违缘。平时两夫妻还好的，你要打坐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这个两夫妻吵架了，这个是违缘。反正就是你如果想正下修的时候呢，哎呀，要么这个出问题了，那要么那个出问题了，这些都是违缘。那原因，内在的原因，我们从表面上来看呢，客观上都是有原因的。要么这个夫妻啊，看到你不顺，家里有事情很忙，你要眯着眼睛，生意亏本了，你还要不关心，表面上都有原因的。但是内在的真正原因呢，就是我们的福报、福德因缘不够，所以啊，产生了这么多的这个违缘的障碍。你想修行了，各种障碍都出来了。所以啊，大家不要着急的说我要去修禅定。你真正的法性要修禅定的，你必须是一个次第一个次第来修。那相当于怎么呢？你这个你要车开出去的时候，你石头挡路时不给它拿掉，你这个车很容易出问题的。或者呢是开了一半停在那里了，卡住了，或者呢这个车就损了。所以我们修行也是一样。你这些东西，这个业障没有消除，福报还没积累，那你这个有很多的违缘的障碍，那你没办法这个修得上去。把这些拿掉了之后，所以下面说而容易落尽。所以在未修之前，第一步呢要先修四种前提法，先修四种前提法。这里告诉我，你觉得自己这个不能落定啊，打坐呀，大半天这个静不下来。你看这个也是跟我们的善根有关系，所以我们要先修四前提法。那也就是怎样让我们得到福德资粮，怎样让我们累世业障得以消除，怎样可以减少违缘和障碍。你要消除这些东西的话呢？第一步，我们要先修四前提法。那我们这个先修四前提法，那第一前提是什么呢？那就是修三归观法。因为我们不是说要得到福德资粮，消除业障吗？怎么要先修三归观法呢？下面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说啊，我们这个凡夫修行啊，为了同时至终修行，得到三宝的传承和加持，明受天魔外道的侵扰，那必须先修三归法。那这个概念倒很重要，大家一定要把它提起来。你说我们这个凡夫啊，这个修行啊，从刚开始到最后的成佛，那这条路上啊，你是很孤单的，没人帮你的。哎呀，别人想帮也帮不上忙。你这个修行要消除业障、忏悔业障，消除烦恼、消除罪业，这个别人是帮不了忙的。那这个从始至终修行啊，别人帮不了忙，这个唯一的呢，三宝可以帮不了，可以帮上我们的忙。你看我们修行一般的情况来说，不要说修个成佛啊，我们从罗汉国来说，我们从凡夫证到圣人的这个境界呀，最快我们需要上升。如果慢的话呢，要60个小节。这个60个小节，那这个概念呢，这个时间是多少啊？一小节我们上次讲过了啊，84000年，这个一年紧年，然后呢，减到10岁，10岁之后呢，再100年增一岁，100增一岁，增到这个84000岁，这样的一增一减， 属于一个小节。那我们如果从凡夫证到圣人，这个四果罗汉这个位置，钝根的人，就是这个人啊，很笨，又没有智慧，他如果想修行的话，慢慢悠的修行要经过六十个小节。你说六十小节是几世啊？八万四千年，一增一减，十六万八千年，十六万八千年是还是一个小节，还不止哦，不能这样算，这样算还算错掉了，因为是八万四千年，一百年减年，一百年减年，这样啊，减到这个十岁，十岁之后呢，再是一百年增一年，一百年增一年，过了一百年增了一年，过一百年增了一年，增到八万四千年，这样一增一减。就算十六万八千年的话，你说我们过了多少次了？你看，我们生命最长就是一百岁，好的。哎呀，你看还是一劫呀，你六十小劫啊，你看。那你这个修行，所以说不要觉得我们吃了三天豆腐说我功德很大。如果从修行的这个概念来看呢、啊，我们如果成为一个罗汉果啊。最笨的人来说的话呢，最笨的根基要六十小节，所以整个从凡夫到圣人这个阶次这个过程啊，别人是没办法帮你的，帮我们的，因为六道轮回当中一百年就轮回掉了，我也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了，大家互相不认识了、那像这种情况之下，别人帮不了忙，唯有三宝的传承力量还在，他有个加持力还在。所以我们为什么你要这个成为佛教徒，首先就要心三皈依。我们这个成为佛弟子，首先要心三皈依。这个三皈依这个传承三皈依是做了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修三皈依观法。那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所有的居士啊，匆匆忙忙皈依了之后，他就不知接下来不知道干什么的。但是我们的确也没办法，这个三皈的内容这么多，大家这个学习也不感兴趣啊，而且也不一定有这么多时间愿意来学习来听。所以我们现在大家这个三皈皈了皈完了之后呢，多是结缘皈依呀，跟佛法先结个缘。你如果真的这个修行的话，你要从三皈依观法开始修起。从修三皈的目的是干什么？就得到传承和加持。因为我们在生生世世的轮回当中，我们需要三宝的传承和加持。三宝的传承是什么概念呢？所以我经常打比喻哦，这个我们的这个定工禅呐、在温州。这个信拉过来呢，我们这个开关一点，灯就亮起来了。只要这根信不断，这个定功禅的这个定缘呐、就源源不动不断的可以输送过来。我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什么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在生生世世的生死轮回里边，你把这个三宝的这个传承接上了，不断，三宝的加持力呢，就源源不断的输送过来。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啊，从始至终，从生到死，从凡夫到圣人，都离不开整个的三宝的传承和加持。你看这重要的这个最基础的这个法呢，几乎大家都不重视，也几乎呢也不知道啊、哎呀，听说啊，念这个大悲咒功德大呀，念大悲咒的啊，听说这个哪个这个往生咒好啊，人念往生咒的。有的时候你把你把没用好啊，这个叫我把你把用去了。这些法对不对的呢？对，这些是真善法。大家知道总的有个有主有次，就是我们吃饭一样，米饭是主，青菜呀、豆腐啊，这个各种的菜肴呢，那是助啊，那是这个辅助作用。那反正轻病万化不离其中， 这个三宝始终是根本。整个修行如果离开了三宝，就整个佛法就没有掉了。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这样？你叫我们就是嗡念一个这个玛尼巴咪哄啊，念个什么咒语啊，你充其量是三宝当中其中一个法宝。我们修的时候，你要从三归观开始修起，是佛法生三宝。你看这个佛主要呢是这个传承祖，佛已经是圆满的人了，以他的神通智慧啊、哦，这个传承他的威力加持，法是我们主修法门，这个佛法是让我们离苦得乐、离生死、这涅槃的这个唯一的这个法，这个生呢是让我们这样的传承一路下来的这个地缘性。你看这个释迦牟尼佛走了之后，接下来传给迦叶，迦叶传给阿难，阿难传给穆廷帝，穆明传给三大和修，三大传给达摩居多啊，然后接下来呢天经菩萨、世经菩萨、龙树菩萨，你看最后传到这个狮子尊者，再传到呢北齐龙，这个龙树菩萨，这个传到这个北齐慧文，北齐慧文大师传南岳慧师，南传给了这个天台智者，现在传给呢这个藏安灌顶，藏安再关掉呢这个慧智慧大师，智慧大师传给慧慧大师，慧慧大师传给藏南大师啊，玄南大师，玄南大师传给藏南大师，藏南大师再传给道水大师，你看这个传承一直传到我们现在出家人。所以啊，我们这个光修这个三宝呢，就这种的让我们获得的传承不要断，传承不断的话，这加持力就强，只要三宝的加持力一强呢，下面说明受听母外道的敬老。那为什么还有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还有听母外道的敬老呢？因为我们这个三界当中啊，多是这个听魔外道的控制人啊，你要这个出三界，他生怕你出来呢对他不利，所以你还没有在修行的时候你影响不了他呢，他不管你，一旦你真正能够出三界，你看他就开始来破坏你的，不让你成功，这个听魔外道起这个作用。这个不过呢，这个听魔外道啊，还不一定是完全来自于这个心之外啊、哦。这个听魔外道呢，不一定是我们天地这个天上地下，在哪里啊？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当中。我们看了一个故事啊。这个那个时候刚刚应该三多年四十多年前了，改革开放啊刚刚开始，有一家知识分子的是农村里的啊，他因为这个懂得政策比较早，胆子比较大，属性呢他们是家里呢在医院里上班的，后来医院上班觉得这个赚不了多少钱，这家里呢就是承包了那个螃蟹，承包了螃蟹以后呢，他刚开始第一年呢这个投入很大啊，钱赚的也不多，这个村民啊都很同情，说他是知识分子搞这个东西很辛苦，帮助的很多。这个第二年呢，好像这个管理不是很好，还亏本了，大家这个多次互相帮忙啊。那第三年呢，这家呢他就动脑筋了，这个为什么第一年的基础，第二年亏本？慢慢摸索啊，去找资料啊，终于呢找到方法了。第三年啊，这个螃蟹就弄得非常好啊、哦。然后呢，这个订单啊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第四年的话，这个就更好了。那第五年的时候呢，他这个螃蟹呀，因为他第三年、第四年生意很好啊，所以呢，他们就是动员自己的亲戚兄弟呀，投入更大的投资进去。 这个上年第四年生意很好，第五年想想的话生意更好了，这个订单啊得飞过来很多
啊。
这个螃蟹成熟了之后呢，有一次他家里的老爷子去一看，这个螃蟹这个气味怎么这么难闻呢？后来这个螃蟹撩下来一看，全部都死掉。那什么原因呢？就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啊，他刚开始宠的时候呢，你也宠我也宠，大家干嘛呀，同情你帮助你。后来发现了这家个螃蟹生意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呢，周围的老百姓啊就红瘾了。所以说我们中国人这个红瘾病医了几千年都医不好，这就 有道理的，是不是？那我们就说明一个问题，我们说这个天魔外道不让你出来也是这个道理啊。你也是凡夫，我也是凡夫，没关系，大家也是一起死。好，你如果要这个出三界的话呢，好了，这个过去式的冤家债主啊，这个天魔外道啊，那些鬼神啊，通通过来要不让你出来了，就这个原因。人家还做个试验，这个螃蟹放在笼子里面，你如果一只螃蟹放进去啊，很快就给爬出来了。你如果把一窝的螃蟹放在笼子里面，这个螃蟹就不会跑了。人家做个试验，那为什么不跑呢？后来人家发现，这么多螃蟹啊，有一只螃蟹如果往上面爬的话，下面的螃蟹就把拉住它，不让它爬上去。你看这个，不要说人，你看动物都这样。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了，我们要这个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从凡夫到圣人这个过程里面接次当中啊，我们要免受天魔外道的侵扰啊，你必须要得到三宝的传承的加持，不然的话你这个圈子走不出来啊。所以呢，我们这个为了得到传承啊加持的力量呢，我们要清修三皈依观法，那就这个原因。所以啊，这个为什么要修这个法，我们这个理念要搞清楚，不要这个稀里糊涂的哎，看人家说念哪个法好就修哪个法，你要搞清楚啊。哎呀，我感觉我们现在太多的这些情况了啊，遇到什么法就修哪个法。还有个居士问我，师父啊，他说我修这个法可以不可以啊？我说你这个法怎么来的？他说某某那个寺庙发出来的，某某那个寺庙把我拉到那个群子里边，叫我修这个法啊，还要修那个法，来问我，我怎么回答呀？我说好好好好好，干什么好呢？我说不好的话，人家都有意见了。你看，人家发生什么了？所以这个有些话我没办法回答呀。然后那句子听了之后呢，就说了：“哎呦，这个法也可以的呢，师父也讲了的。”哎呀，所以我是劝大家要多听课、多学习，就是这个原因。有时候我们是没办法的这个方便的回答，有时候我是真实的告诉你，因为在课堂上大家是同一样的。根据这个系统学下来的，我就敢给大家讲真实话啊、哦！你在其他寺庙里边发出来的东西，叫你修这个修那个，我如果叫你不要修，人家不说我说能解法师这个人不行啊，你说叫我怎么回答？是不是啊？他今天还有个皈依的更有意思了，他说师父啊，我在其他寺庙里边这个已经法律写了，他说你这边写还是不写啊？他问我，我天。哎呀，所以说这个很搞笑的事情很多，这些原因呢，就是因为啊没有很好的学习，没有听课，你这个造成的啊。好了，我们这个修法呢，我们为什么要修这个法，为什么要修那个法，这个理论呢、啊、你必须要搞清楚，不要呢这个稀里糊涂啊。那我们这个修三皈依啊，不受天魔外的侵扰，实际上修三皈依法的内容还有很多，也就是原因还有很多。譬如说我们 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你这个信心不够。信心不够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会信心不够啊？实际上信心不够是因为对三宝的信心不够。你什么原因对三宝的信心不够呢？因为你对三宝的功德不了解。所以你觉得呢，这个哎呀，这个三宝到底对我有没有加持力？三宝能不能让我生命达到不生不灭的境界？对三宝的功德不了解，所以我们在修法的过程当中，你的心就会动摇。哎呀，这个有很多人呐、啊，他这本书看看，那本书看看，他觉得一下子伊斯兰教好，一下子觉得天主教好，一下觉得道教好，一下觉得佛教好。今天还来了一个什么呀？还来了一个一贯道的一个居士，拿着这个一贯道的书拿过来。他说给我看看，他说能不能把这个书印出来发放到我们听不是。这个一贯道大家知道吧，就是把这个佛教道教儒教根据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他拿出来，把三教串通串起来，形成一个新兴老母教。他为什么称为新兴老母教呢？他认为孔子老子包括我们释迦牟尼佛都是这个无极老母生出来的。他为什么一贯道呢？有三教一而贯之啊，所以就一贯道、哦、他的名字很多，称为老母教、无生教、黄羊教，这个还有弥勒教，都是一贯道的内容。哎呀，他这个遇到了这个东西当做宝贝，他觉得很厉害呀、啊、你看这个佛教道教都串起来的。你看我们现在学习佛法，大家知道，你不要说把我们儒释道三家串起来，你单单我们中国十个宗派不要说，单单我们天台宗，我们的经典有多少呢？300章一本，总共是138本一套。我们去学释教仪才一点点呐、啊，我们听了多少事情，听了几年还听不完。138本，大家都学得快，一年学一本，好不好？你要学138年。你说把这个佛教、道教的融合在一起，真正的听到的效果啊、哦！我们中国10个宗派，你能不能融合起来？那这些佛法是什么样？都是佛菩萨圣人的境界呀！你说要把它弄起来，你不是啊，无法说了。所以我们这个学法很重要，这么多的佛法当中浩如烟海呀、啊，你要次第的一步步的修上去，这样才不会错。不然的话，你看你这个学习佛法，哎呀，这个学顶那里学顶，这个法量下那个法量下，毫无头绪啊。好了，我们告诉我们要第一个前提要修三皈依观法。这个修三皈依观法呢，那就是修啊皈依三宝法啊。修皈依三宝法呢，总共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坐中修，这个第二部分呢是日常修啊。这个坐当中修啊，又分为是这个四点。好了，我们先看看这个坐中修的内容。这里告诉我们，皈依三宝的最终目的是究竟成就无上菩提之道，信是获得平安吉祥。好了，这两句啊，这句呢，属心给我们交代的，我们为什么要皈依三宝，也就是换句话来说，为什么要学习佛法。我们这个学习佛法、修行佛法，目的是两种。第一，信是这一生这一世能够让我们生命在日常信是生活当中获得平安、获得吉祥。因为有三宝的加持力啊，我们可以逢凶化吉、遇佛消灾。那这个是第一个目的。那这个目的呢，不是究竟，但是究竟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我们生命啊 能够成就无上菩提之道。这个无上菩提呢，就是成佛的境界。我们的生命获得究竟的平安吉祥，那必须是这个离开有生有死的境界，让我们生命证得不生不灭的境界，才是真正的平安吉祥。吉祥什么意思呀？不生不死是吉祥的意思。你说有生有死还吉祥吗？你看，而且呢，只要有生有死的地方，永远不会平安。如果是平安，有平安的话呢，那是暂时性的。所以我经常讲啊，这个人一辈子啊，这个可以啊，躲过这个天灾，躲过人祸，这个可以躲过108难，但是等在我们前面的还是啊衰残老病和死亡，躲不过的。你暂时的平安啊，不是永久的平安。所以真正的这个平安，那就是超越了生死轮回才是平安的。你看我们现在大家坐在这个地方，只要生死还没有了，六道轮回里边，你不要看我们还有1米多8，这个1米多高啊，还有生命很强壮，实际上我们生命很脆弱。我们的生命只有两个鼻孔这么大，一口气不来，1米多高就崩掉了，对不对？你说我们这个身体，说要你的生命很旺吗？不一定啊。所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你凡夫的境界呢，生死不了，那就是不平安啊。不平安哪里的吉祥呢？所以我们要搞清楚皈依三宝最终目的是什么，不单单是获得现世的平安吉祥，最究竟的是让我们要成就无上菩提之道。这句话实际很重要，好像很简单啊、哦，这里是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你不要只是为了追求现世的平安吉祥，现世平安吉祥暂时的，我们必须要树立更高的一个层次，更高的一个目标，你方向要正确，要让自己成就无上菩提之道。学佛的目的，真正究竟的目的是让我们了生死的。但是你看我们初一十五有多少人在烧香保佑平安发财，从来他不讲究啊自己怎样了生脱死。所以这个佛法如果大家不赶快学习，就没人知道这个佛法是干什么的。大部分到寺庙里边来干啥，都是干什么呀？多是求现世的平安吉祥。这个色本啊，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无论是从现在的目的或者将来的目的，这个人生从还没有得到，一直到了得到的这个过程，是贯穿了佛法的整个修行，也是离不开三宝的时刻加持。所以啊，皈依之后还需要反复修持三皈依法。那皈依了之后，我们这个去到寺庙里边皈依一下拜了师父，那只不过是做了一个仪式啊。做了仪式代表什么意思呢？第一，代表你从今开始你是一个真正的三宝弟子，这是第一。第二，允许你可以学习这个佛法。就好像我们到学校里面啊，这个学生证一领，允许可以读书的。接下去你坐下来一领的，可以在里面听课要学习的。所以我们皈依了之后，接下来要修三皈依观嘛。就好像你到学校里名字报进去了，你要去上学呀。你不上学，你100个学校报进去，能学到知识吗？能得到知识吗？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所以皈依了之后呢，我们还需要反复修持三皈依法。 既有三宝功德的加持，转化现有的生命，一步一步增福消业转凡为圣，最终获得最殊胜的境界。那这里说我们要转化现有的生命，那这个现有的生命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要转化呢？我们这个现有的生命，这个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啊。哎呀，这个春天到了，这个鼻影也发了啊。我们说这个转化现有的生命，我们这个人一辈子啊，不一定都是一帆风顺，有时候自己生病了，有时候家人生病了，有时候这个事情来了，有时候那个事情来了，什么事情都没有了，钱不一定赚得过来，有时候钱赚过来了，身体不好了，我们这个现有的生命当中很不圆满，可能会出现各种情况。那所以呢，我们要依靠三宝功德的加持，这个一步一步的这个福报啊增上去，业障呢一步一步减下来，这个福报增高，业障减下，那就我们这个性事来说，就可以转化我们现在的生命的状态啊。那根据这样的一个次第呢，生生世世我们发这样的愿，立这样的志，往这个方向走，那就可以转凡为圣，最终呢获得最殊胜的境界。最殊胜境界那就是涅槃的境界。那这里告诉我们呐，我们为什么说要既有三宝的功德加持？我们在生生世世的轮回里边，如果忘记了修行，你不修行，那我们去干嘛呢？不修行，我们无非是追求现实当中的财色名利权利等等，就是这个东西。你说这个每生生世世去追求这些财色名利这个东西呀、啊，我们生生世世都是空欢喜一场，因为你好像赚来了是你的了，啊，一口气不来就丢在那里不是我们的。所以我经常这个打比喻说的，你如果一辈子，你如果一个月给人家干事情，不给你工资，可能碍着面子不讲话。如果一年不给人家干活，不给你工资，老早跑得很快的，对不对呀？你觉得不合算的。那现在问题是出现什么问题呢？我们干了一辈子，最后是一分钱都拿不到。你看，一口气不来，一丝一毫带不走。你看，你拿到了吗？你看，我们一年若不给你工资，怨恨人家不给你工资。我们现在发现一辈子都拿不到什么东西，你一定都不怨恨，还乐此不疲，生生世世为这个，哎呀，跑来跑去，很高兴。大家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一辈子打工不给你钱，你如果很高兴舒服还可以啊，但是我们很辛苦啊，有时候这个生病了，你还咬着牙关去干活。那用尽了最后的一滴心血汗水，你看最终你得到了没有？一丝一毫都没得到。所以啊，我们在生死轮回当中拥有了我们人类的生命之后， 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最根本的是什么呀？修行。那也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如果忘记了修行，那我们生命等于就是白白的消耗，白白的浪费。因为最终发性一丝一毫我们是带不走的，拿不去的。唯有修行，你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个生命这个善根啊，重叠下来，重叠下来，我们一直往这个方向走，善根积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呢成功了，转法成圣，达到了最高的境界。这个就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需要三皈，修三皈依。因为修三皈依的话，我们得到三宝的加持，我们的这个善根种下来之后呢，我们生生世世跟三宝同在，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生命啊，就慢慢慢的趋向解脱了。这样的这个生死轮回里边，我们的生命也没有白白的消耗。所以大家如果往这个方面想的话，你越想觉得佛法在人生当中实在是越太重要了。因为除了佛法之外，什么东西都没有帮助你的生命得到好处啊。只有佛法是真正让我们生命当中获得了真正利益功德。那我们修三皈依怎么修呢？下面告诉我们，修三皈依法呀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请方便观想法。第二部分呢是正修三皈依观想法。大家呢这个一看到请方便这个观想法呀，不要觉得呢这个好像这个不重要实际上两者都是一样同等重要的。不过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需要请悟这个次第。这个请方便观想法呀，我们在修三皈依观的时候呢，也需要这个调身、调息、调心。那我们就是这里边是告诉我们这个坐当中心。你看这个修三皈依观法分为两部分，这是坐当中心。那坐当中心坐下来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呢？心要调身调好，调息调好，调心调好。那这个调身怎么调呢？实际上这个内容我们在前面啊都讲过了啊。我们讲到这个苦地的时候，我们叫大家呢要观想这个苦乐观修法，我们这个好像也我们也是讲过的。只不过呢大家没有认真去修啊。包括我们在前面这个实教育的前提啊内容呢我们都是讲过的，都是重复的，从这里边摘录出来的。那个时候就开始叫大家要锻炼怎么样去修这个观想。那些如果一直大家从刚开始就修的话，那你现在已经基础很好了。就是大家从刚开始没有修，你也时间白白浪费掉了，对不对？你看好，你如果坚持修的话，你现在已经有这个基础了，你看。但是我们现在呀，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了，你现在再马上修还是来得及的。我们刚才也讲过，你不光修得成功修不成功都要修，如果不去修的话呢决定不成功，如果修的话呢也许有成功的还有点希望，不修的话绝对不行，没有希望。还有呢这个不修的话呢时间也白白，也是这个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所以我们宁肯要去修不要不修。那我们调身根据智者大师的传承，他在通蒙止观当中告诉我们说，夫坐者虚心安处，持久无妨。你看这个第一叫我们这个打坐的地方啊，你把这个打这个座位你要先铺好。你如果打坐的地方这个不好的话呢，你坐在那个地方不安心，心静不下来，所以叫做这个夫坐着虚心安处，先把打坐的地方先布置好，这个叫安处。布置好以后呢， 让我们在那里坐了很久都没有什么妨碍。这里这个打坐呀，就告诉我们了，先要把它这个打坐地方先布置好。那这里有个问题，有的这个同学问了，打坐的时候他说能不能坐在床上。好，这个怎么说呢，你如果这个条件许可，那最好呢不要坐在床上。如果没有条件情况之下呢，可以坐在床上。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床是我们睡觉懈怠的地方，这个打坐的时候你坐在床上啊，因为这个床已经有这个懈怠习惯了，你稍微心里边动量一下，哎呀算了，不要坐了，两腿一伸就躺下去了，是不是？所以呢，最好呢大家另外这个开辟一个清净的地方，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床上睡觉的地方啊，可能是这个两夫妻在或者孩子在比较吵，人家翻个身可能对你有影响。第三个呢，你们大家都很干净没关系，像我懒人的话，这个被子一股气味就麻烦大了，是不是？因为这个人多呀，这个就是说你睡觉的房间里面空气不健康。所以如果有条件的话呢，大家尽量分开；没有条件的话呢，你坐在床上也可以。好了，这个有关于这个打坐的地方，你所坐的地方你要怎么办布置好。然后你这个身体是怎么办呢？或单家夫，或是双家夫，或端身正坐。这个打坐的是单家夫呢，那就单旁；这个双家夫呢是双旁。如果实在单旁也不行，双旁也不行，那怎么办呢？端身正坐，这个对腿的要求。那我们到底是单旁好呢，还是双旁好呢，还是端身正坐好呢？端身正坐就是散坐，坐在哪个地方？不盘腿。这里边呢，我觉得呀，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社会，大家这个信息都很灵通，收看多了之后啊，把这个观念都夹杂在一起的。在我们中国古代，只有单旁没有双旁，双旁是从印度传过来的。那我们在这个智者大师的原著里面也好，或者其他的经书里面也好，没有分开说这个女众要单旁，男众要双旁。这个也许会有，但是我没看到啊。那我们这个佛教里面呢，向来是这个提倡双旁。那为什么要提倡双旁呢？这个双旁一坐呢，很容易摄心，也就是这个心会摇摆不定，双旁一坐心容易就会安下来的。这样这个坐在那个地方呢，得禅定比较容易，而且在禅定修禅坐那里时间也比较容易会久一点。因为你单旁的话呢，一边高一边低的，时间长了呀，这个身体就是不稳啊，而且这个单旁的这个摄心作用呢，没有双旁这么好，所以我们大部分的都是提倡啊这个双旁。然后根据我们这个佛教里的说法，那些比丘如果出去，古代人比较少啊，有时候一个人在深山老林里边打坐，一般情况之下呢，在打坐的后面呢，就放一个这个祖师的像，双旁的坐在那个地方。那我们为什么打坐后面要放一个双旁的像是干什么用的呢？这种姿势是十方诸佛如来的清净传承。你如果双旁一团啊，双旁一旁坐在那个地方呢，这个魔王看到了之后，他就会恐怕，他不能该来干扰。所以那些出家人打坐的时候呢，他后面也挂个这个祖师的像，双旁坐那个地方，主要起这个作用。 然后在我们这个佛教的这个故事当中，有一个出家人呐、夜里赶路，哦，那天呢刚刚下雨，那古代人口比较少啊，你譬如说清朝的时候乾隆盛世，我们全中国才多少人呐、才3亿人，那古代的话就更少了。你看我们从唐朝一直到了这个到了清朝，我们人类在繁殖啊、到了乾隆盛世啊，总共只有3亿人。唐朝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资料称，他说只有4000万人啊，多少我忘记掉了，没有多少人的。所以古代人口比较少，中国地比较大，老百姓呢也比较穷啊。说那个时候那个出家人出去这个参学，游艇赶路的时候呢，又遇到下雨，看看艇没有村，后面又没有电。刚刚呢跑到了这个桥底下，有个桥，他看雨越下越大，他就躲在这个桥下，看看这个天气啊，也黑了，这个雨呢也没有想停下来的意思啊，他想想的话今夜、走不了的，然后他就在开始，古代的出家人大家知道背一个方便钞啊，月牙钞大家知道的啊，然后呢后面一个中立啊冰起来的这个背在后面打坐用的，他就铺开了呀，开始坐在那个地方。这个你看看，这个夜里虽然这个出家人胆子很大，你说这个夜里静悄悄的，只听到这个水的声音呼啦啦呼啦啦，那有点害怕。那这个出家人呢怎么办呢？就盘腿坐在那个地方，他这个上半夜啊，牙这些这个坐在那个地方，那个功夫比较好，也蛮舒服的，坐在那个地方，他不敢睡，因为这个一个人总是害怕的。后来熬到半夜的时候呢，有点想睡觉了，正在昏昏欲睡的时候呢，突然就听到有声音。什么声音呢？只有两个人在讲话。哎呦，你说半夜啦，荒无人烟的地方，又是桥底下，这个水又流得响，怎么又人的声音呢？所以这个出家人一下子就这个惊醒过来了。还好这两个声音怎么说呢？哎呦，在桥底下怎么做了一种斧呢？他说他这个斧还是金的斧啊，黄金打的斧啊。哎呀，这个遇到金的斧不容易啊，我们赶快下去礼拜。这个出家人一听就明白了，这个肯定是鬼了。他就坐在那里动都不动的坐在那里，两个鬼呢拜得很起劲，就没有想停下来的意思。这个出家人这个腿痛了呀，他这个怎么办呢？看看那两个鬼的拜下来的时候呢，他偷偷的赶快呢把双腿就放在当堂。这个鬼拜了起来之后一看，哎呀，那怎么回事啊？他说刚开始金的佛，现在变成银的佛了呢。这个出家人还真的这个紧张的哈，吓出一身冷汗来啊、然后就坐那还是不动。两个鬼想想的话，这个银的佛还不错啊，我们两个就继续拜吧。再拜不拜，这个腿就更加受不了了啊，实在没办法了，两腿一松放下来，两个鬼一看人还是出家人坐在那里。好，那我们讲这个故事表示什么意思呢？你看，就是这个。当双盘的功德呢，可能比单盘的功德大，你单盘的功德呢要比不盘功德大。所以我们这个一般情况之下呢，我们多是讲到有双盘。那为什么有的人认为他说这个女众啊，他说要单盘？那这个呢是道教里边啊，这个孙二娘当法，孙二娘的当经里边可能提到这个，说这个女众呢，他说这个如果双盘的话呢，可能对列驾有影响。这个实际上好像这个佛经里边我没看到啊，不知道其他地方不是有没有记载，说大家呢也可以参考一下，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就行。那你们到底是怎么办的？我觉得你们这个可以试想，如果双盘没问题，你就一直双盘就行。那有时候也可能其他原因，不要买让这个双盘买坏掉了啊。大家呢可以试一下。好了，有关于这个单盘双盘啊，大家要注意。 那如果是端身正坐，这个色心啊就更难了。你如果是不腿盘起来坐在那个地方的话，这个心容易会散乱，而且这个色心心把先把心凝聚下来，这个难度是比较大。但实在你如果当堂双马盘不起来，那当然只能是端身正坐啊。下面呢讲到啊，这个腿怎么胖，现在呢接双手，双手皆放于体下。这个双手啊要这样的一个意，这样弄起来就放在这个肚脐下面就行了。还有呢宽衣带，你如果这个身上的这个皮带系得太紧，或者衣服系得太紧，你要把它这个放松。那为什么需要放松呢？因为我们打坐的时候，这个气血一下在旋转，这个地方如果衣服比较紧啊，卡在那个地方，容易会引起这个气血不通畅。所以呢，我需要我们这个宽衣带。还有呢，足正身，这个从头到脚啊，这个床身呢，你要这个端正啊，这个不要呢，这个身体东倒西歪。下面说无莲坐姿更有脱落，我们这个身体也好，衣服也好啊，要把它整理好，你不要在打坐的时候呢这个衣服掉下来。停动之节七八许度，停动之节呀就是我们床身呢要这个放松，你这个把这个身体呀、动一动啊，这个四肢一百关节都要把它松开。那一般情况之下呢，我们现在止观堂里边采取呢多是这个身体呀、这个顺摇啊，这个三圈，这个逆摇三圈。在摇的时候呢，我们床身放松，如果是颈椎痛的，或者后面是这个腰椎痛的，那你要把这个一个关节一个关节把它松开来。这个，那一般我们这个身体这样的逆摇顺摇呢，一般我们是这个三圈呐为标准。当然，你如果想要多顶，那也可以啊、但是在摇的时候呢，你要全身放松。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关节呀都要把它松开。那这个摇的这个幅度呢，那你也根据你自己这个本人这个适合度，你觉得这个往下有多少觉得你舒服，那你可以往下多少。大家练过瑜伽就知道，这个本身这个筋膀这样下来可以把拉动身上的这个筋放松啊，把这个筋要拉动，把筋要拉长，这样的这个身体就好。你如果这个身上的这个筋萎缩掉了，那你身体就会受影响，肌肉萎缩啊。所以我们这个咬的时候呢，这个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如果年纪大了，这个骨头硬了，你那个也拼命这个弯下来，等一下这个那麻烦，你出现问题就麻烦了。所以这个要根据每一个人的适合度。下面说勿屈勿拢，勿屈勿拢什么意思呢？打坐坐那个地方啊，大家不要这个是弯腰，这个是勿屈，那个腰弯下来了。勿拢，大家呢不要把它挺起来了，那个地方，那这个都是不可以，要自然的这个放松，坐那个地方，这个胸呢稍微的这个挺立起来。这个腹部啊要放松。那这个头怎么办呢？正头直翔，这个头部位啊你要端正，这个脖子呢不要歪在一边， 你们这个没有在直观，没有在禅堂里面待过，大家呢平时没有注意。如果在直观在禅堂里待过的人呐、啊，千姿百态的人多有。我记得我过去在西安某个寺庙里边，在禅堂里边的时候，那些出家人一打坐，歪着一柄这样。实际上呢，他这个养成习惯之后，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这里智大师告诉我们，你刚开始的时候，你打坐，你要经常要看自己的这个姿势，这个端正不端正，啊、哦，所以要正头直颈，啊、哦，灵体对齐，不偏斜，不低仰，不骚动。这个灵体对齐什么意思？我们大家看过这个气功的这方面书啊、哦，大家知道说这个引光鼻，鼻光心。那这个灵体对齐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这个头的标准呢、啊，刚刚这个鼻梁啊，要对准自己的头肚脐这个这一条心过来，这个叫做灵体对齐。那你看看自己的这个头歪不歪，就看知道这个鼻梁啊，一对你对下来，看看是不是刚刚对着肚脐的。我们人的这个肚脐啊，虽然有的人大，有的小，有的深，有的浅，但是肚脐还是在正当中的，啊、哦。所以呢，我们这个头是跟肚脐是标准，不偏斜，不低昂，这个头啊，这个不偏于一边。头不斜，这个不偏不斜不低不昂，应该是这样啊、哦，不偏一边也不斜一边，不低下来也不驼抬头起来。那这个头的标准是什么呢？头的标准就像这个稻谷刚刚成熟的那个时候，这个稻谷啊刚刚成熟的时候呢，稍微要低一点点，是这个是标准线。所以你如果多坐那个地方，头像一个超清街露水一样的，那你肯定不行啊。刚刚低下来这样的看看，请你，这个是不低不昂，无骚动。你在打坐的时候呢，你不要经常动来动去。我们特别初级者呢，你打坐这个如果动来动去的话呢，你心就静不下来啊。要让自己也该养成这个习惯。我们人很奇怪的，你如果不打坐，心不静下来，这个身上没什么感觉，稍微一打坐，心静下来之后呢，哎呀，这里痒了，那也痒了，想也痛。这个刚开始这个修止观的人都有这个经验，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你不要这个动来动去，要冷一下，这个痒的感觉就过了。阳是怎么回事啊？阳是这个气血通到这里不通的时候呢，轻微的就会痒。如果重的呢就痛了，是这个原因。皮肤痒呐、啊，如果从中医的角度解释，就这个意思。从西医来说的话，你这个有细菌，你皮肤上有细菌动来动去都会发痒，它这个解释的。好，那你冷一下就过去了。五宽即过，十身调相。这个五宽呢，你不要啊，这个身体很宽松，萎靡在那个地方。这个身体，你看。我们这个有的人啊、哦，为什么驼背？你看，我们从小就养成这个习惯，坐在那个地方啊，软塌塌的，这个腰啊，这个弯在那个地方，这养成习惯之后就驼背。这个无脊，脊就是把身体拉得很紧，绷得很紧，啊、哦，全身用力打坐呢，打坐你也全身放松啊，然后他一打坐呢，好像这个很用力一样，很紧啊、哦，没有太宽。太紧的这个过失，四身调相，那这个是身体的调相。好了，有关于我们这个修禅定啊，修三皈依观法，现在对身体调身怎么调，是这样的一个要求。啊，我们今天呢这个时间到了，我们就得今天先讲到这里啊，好，下课。